到这三个目标，除了愿力这个大动力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推动？啊，所以你今天不能断烦恼。啊，敌不过烦恼习气。啊，你不肯学法门，懈怠懒散，都是没有第一愿的。啊，真正发这个第一愿的话，你还敢不去做吗？我们自己早一天成就，众生就早一天离苦啊，早一天享福啊。啊，我们自己迟一天成就，就是让一切众生多受一天罪啊。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可以懈怠，可以懒散，可以不干，为一切众生呢？你看这芸芸众生这么苦啊，他们离苦得乐靠谁呢？靠发菩提心的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他们真正的依靠啊，这个人是他们真正的救助啊。发菩提心呢，就是发心要做救世主啊。救度一切世间的灾难，我们说的很多了，唯有教学，其他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佛菩萨专心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做一个义务的社会教育家，生生世世无量界中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啊，执尽义务，不享受权利这一句话含义很深啊！一切诸佛菩萨都作思示现，为什么？如果一享受权力，很容易堕落。所以佛在灭度之前交界后人，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他做到所以一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他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教我们了，你看他自己一生啊，一生没有过失啊，这就是持戒，一生过着最低水平的生活，以苦为师的。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生活物质生活提高一层，没有希望大地一切众生生活过得幸福美满，自己呢过得去就行了。 众生才肯听他的调教啊，啊，才从内心里面佩服他、尊敬他、赞叹他，啊，不能不向他学习。如果释迦牟尼佛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身上都挂满了珠宝啊，珠光宝气，谁还会跟他学？我们看到现在画的佛像、塑的佛像，搞得满身璎珞、珠光宝气，那是我们对他尊敬啊。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世间一生是个苦行僧啊，那一种生活我们过不了啊，三衣一钵，天天去乞食，在这个里头求清净平等处啊，人家供养，供养什么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安世高传记》里面，诸位晓得，那个共情湖的龙王是他前世的同学啊。那个同学，安世高讲啊，他在世的时候是出家人，明经好识，啊，明经教理通达。所以他有智慧，好施啊，喜欢布施，他修福啊，所以他做龙王啊，做龙王，那个龙王很灵验呐，真是有人到去拜他的，有求必应的 啊，那什么，他那个灵验是什么？灵验是智慧啊，福报很大，周围一千里的人没有不去拜他的，啊，好施。啊，为什么会得到龙王呢？就是托钵的时候啊，也不是天天如此了，偶尔那么一次两次，人家供养的那个饭不好吃啊，心里有一念难过，像我是这么好的一个修行人，你看看今天托这么东西啊，就那个一念不自在，落到神道。他是个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会在形色上心里头有一点不高兴的啊，形色上没有啊，落在畜生道啊。那个龙王是蛇身大蛇，你们想想看，我们跟他比一比，他落在神道，我们落在哪一道啊？我们不高兴就发脾气了，人家不高兴不露声色啊，落在这一道。所以自己好好想想啊，我们的前途如何啊？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做好样子，我们到底是怎么个学法的啊？天天讲学佛，甚至出家了，天人师，哪个人见到你不称喊你一声法师啊？啊，师是什么？师范呢？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呢？喊你师，你就想到这两句话了。你不能做众生的表率，不能做社会大众的模范，这一句话含到你心里的是什么滋味啊？有没有警觉？有没有忏悔啊？ 有没有认真去修学。啊，所以人家天天喊着我们法师，喊着我们心惊肉跳啊。唯恐名实不符啊，名实不符就要堕落，比不上宫廷湖的龙王。我们的哲学不如他了啊，他做一个湖的龙王，我们将来堕落到哪里去？念佛还想往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啊，李炳老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二三人而已。我们就是那二三人吗？你就有把握吗？要真修，要真干啊！夏莲居老居士在静居里头一再的呼吁啊，要我们要真干啊，去断烦恼，为谁？为一切苦难众生啊，为自己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受这个屈辱，发一个狠心啊，断烦恼，不再搞六道轮回。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学法门，成就自己的学问。有德行，有学问，有智慧，才能度众生，才能度自己。我们今天干这个断烦恼、学法门这个事情都来不及了，时间都不够用了，还有什么时间去打妄想、去说闲话、去搞是非啊？那就是根本不想脱离生死，根本不想脱离六道啊，还是希望搞六道轮回，还是希望堕三恶道，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啊，这事情被表明在眼前吗？你往哪里去？看你的心情啊，不在你的口说，口说的再好，说的天花乱坠，无济于事，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我们怎能不警觉呢？啊，为什么一定要转凡成圣？要做佛，如果不做佛，不能够度尽众生啊！这个尽是讲什么呢？各种不同的族类啊，也就是说，你是等觉菩萨，你可以度圣地以下的，等觉你度不了。啊，你是圣地菩萨，你就不能度圣地菩萨。你只能度三贤菩萨啊！你要想普度一切众生都度，上包括等觉，下至阿鼻地狱众生，那你一定要成佛道啊！所以为什么要努力修学圆成佛道呢？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啊！ 实现你的大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才真正落实啊，啊，不成佛不能落实啊。啊，为这个事情才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下化同时的。这是菩萨。不但大乘同时，小乘甚至也有根力的也同时。啊，根正的他是先成就自己再帮助别人。啊，大乘菩萨决定是同时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帮助自己也就是帮助别人。自他不二啊。啊，性相一如啊。啊，这个第一句是一上妙尽。就是讲这桩事情。那么第三条讲的善巧安心之观，巧是说方法，方法很巧妙，善是什么？善是如理，这个方法了很巧妙，又不违背事实真相，这叫善呐！啊，善巧对什么说的呢？这个心呢，安在止观上，啊，这个意思底下解释，这简单解释，体前妙理，其实体会呀。前面这个道理真的明白了，真的懂了啊！这个道理就是前面真正发菩提心这个道理啊，真懂了，真明白了啊，恒常戒呀，明为定。吉尔常照，名为慧。菩提心真正发了，他修什么？修定，修慧。他这个修学，一切时，一切处，永远不中断的。啊，定就是止啊，慧就是观啊。他那个心呢，安在止观上，就是不离定慧。啊，怎么有什么叫定呢？恒常寂然，就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啊，这个境界有两种：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佛家讲净缘呢，用这两个字啊，净代表物质环境，缘代表人事环境啊。一切净缘当中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定。这真功夫啊，真修行啊。这是修行很好的原则，很好的一个纲领啊！与世尊教学的总原则相应， 世尊这一拜教学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名号。释迦牟尼，牟尼就是寂静，心常常是静的，寂静的。为什么会寂静？就是面对一切人事物，都不起心，不动念，都不分别，不执着。别人跟我讲，也不分别，不执着。但是他讲的呢，我也听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那是会。我并不是个木头人，我样样清楚，样样明白，这是会呀。样样清楚，样样明白，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定功啊，定慧本觉。既不偏于定，也不偏于慧，定慧是均等的，这叫禅。禅就是定慧均等。这个时候，那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享受。所以这个叫三昧呀。三昧就是诸佛菩萨正常的享受。那么我们凡夫，凡夫受的是什么？凡夫有五种受，这五种受是不正常的，苦乐忧喜舍。为什么说不正常呢？自信里头没有。一念心心里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是假的，是虚妄的。可是我们凡夫啊，就生活在这个里头，你说多苦。现在在这个社会，说老实话，只有苦没有乐，只有忧没有喜，你说凄惨不凄惨？你要以为你还有点乐，那是什么呢？那是吸毒啊，打吗啡啊，刺激一下了，以为自己乐，殊不知道那个苦就在后头啊。现在是以为乐，以为喜是什么呢？造作一切恶业，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啊。殊不知这种事情干了之后，就跟吸毒打吗啡一样啊，后果什么呢？阿鼻地狱你干杀盗淫以为是乐，哪里晓得一转眼就到地狱去了。比吸毒打吗啡的果报不晓得要严重多少倍这世间人迷惑颠倒不但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邪正，连切身的利害都不能辨别。人愚痴到这种程度，所以他感造恶业当果报现前，后悔来不及了。所以真正修行人善巧安立止观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懂得这个方法，念佛哪有不得一心的道理？我们今天在念佛，念佛堂里不但一心得不到，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原因是什么？跟这个恰恰相反嘛，没有发菩提心的， 心安在哪里？安乐在苦乐有喜舍里头，这怎么行呢？啊，功夫怎么能得力呢？啊，如果真发菩提心，真正把心安在定慧里面，念佛功夫很容易成就啊。好，今天时间到了，今天我们还接着看这个十乘观法。这十句前面的三句说过了，今天从第四句看起。第四，破法变，以三观破三惑，三观一心，无惑不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三惑啊，三种迷惑，这里面就是指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个三大类，这三种迷惑。要怎样把这个迷破除啊？这是讲啊，破迷开悟啊。破见思烦恼，你就得正觉；破尘沙烦恼，你就得正等正觉；破无明烦恼，你就得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讲的果啊，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学佛人所求的目的。无论是哪个宗派、哪一个法门，无论是世尊一代释教，还是三世诸佛，所有一切的教诲，无不是以此为目的，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二无别，才说殊途同归啊，都归到破三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用什么方法来破这个三惑？方法就太多了。佛在经上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四弘誓愿里面我们念到的法门无量誓愿是啊，无量无边的方法都是为这个题。天台家在许许多多方法里面， 他用直观这个方法。直观实在是天台家的悟处，现在来说呢，天台家的发明，这个是真实智慧啊。所以在当时西域的高僧到中国来传道，看到天台大师所用的这个方法，非常赞叹啊，说出这个方法了，给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一样啊。那个时候中国人虽然到西域去求法，没有见到楞严经啊，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啊。什么原因呢？对，印度朝野包括出家人认为楞严是国家唯一的宝藏，外国人来留学，其他的佛法可以给他看，今天给他看楞严经秘密啊，不肯传给啊，另法了，所以印度现在佛法没有了啊，另法的果报啊。楞严经传到中国来非常不容易啊，巴拉密帝呀、用尽了心思啊，偷渡到中国来啊。那个时候到中国来，海关查得很严啊，搜身啊。前两次都被搜出来了啊，毕竟他是个出家人，所以没有什么责备他。第三次啊，把这个手背破开，经藏在这个里面，再让他缝好长好，这样出来搜身，没搜出来，把这个经带到中国，带来之后再把胳膊破开，经取出来啊，那是在那个写成很小很小的字啊，那个很小的字，你们看看弘一大师写的那些笔记，你们看到过没有？李牧原就是给你们看了，你们没看到找李就是叫他拿来给你们看看啊，你们才晓得历代高僧怎么成就的。我们今天这个学习跟前一代人比，给人家踢草鞋都不要啊，啊，我们处处自以为是，看看人家那种情况啊，他写的那个字那跟这个蚂蚁一样啊，比我们看报纸里面的字还要小啊，公开一笔一画，一字不苟，一笔不苟，人家那种做学问的精神，你看了之后还有什么话好说？啊，巴拉密帝也是用这种方式啊，把楞严带到中国来了。这偷渡出来的，偷渡是犯法了，带出来之后东西交到中国了，赶紧回去啊！为什么呢？怕这个朝廷上责备海关人员啊，你失职，为什么让人家把国宝偷出去了，偷渡出去了，他回去认罪，回去接受惩罚。你想想看这种精神，未发忘取啊， 凝习生命，也要把佛法传遍世间。所以智者大师一生没有见过文殊经，只是从印度高僧口里头听说印度有这部经典。佛所讲修行的纲领，跟天台家所发明的三智三观呢非常相似。就天台大师在天台上筑了一个拜金台，你们现在也许去看过，每一天智者大师在那个地方向西方礼拜，求感应，求这部经能够到中国来，拜了18年，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这种精神可佩，所以感应巴拉密地法师把这部经偷渡到中国来。智者大师的京城拜了18年，可是天台家的这个直观跟楞严经上讲的什么他毗婆舍那了这个禅诺，这里面还是有差别，但是的确是很接近。所以楞严传到中国来之后，古代的这一些讲经的法师都是以天台教义来解释楞严，用直观来配什么他禅了那么一直到明朝焦光法师才提出意见他说这个还是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天台大师的这个三智三观呢，还是用意识性，而世尊在楞严会上教给我们这个直观法门呢，不是用意识性，是焦光大师提出来楞严上所说的是有实有根这个是，所以楞严的著书、楞严的讲法就变成了新旧两派了古老的这一派以长水为代表这个新派的就是焦光大师以他为代表那么到近代专攻楞严的是云音法师我们在他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这部经产生兴趣发心专攻到70多岁他那部楞严经讲记才出来毕生的功力了云音法师的著作最成熟的两部书一个是楞严讲义，一个是圆觉经讲义这两部东西是他老人家成熟的作品非常难得他的讲义诸位要仔细去观察几乎60%是依据焦光的证论，另外参考楞严古经的著述也可以说他的讲义是集古经楞严注解的大成我们现代人如果学楞严，从他这个讲义入门是最为方便的 但是这个里头依旧啊有差别。可是教光大师说的是很好啊，舍食用根呢、啊，那不是中下根人能办得到的啊。说老实话，还是属于上根立志。但是天台家讲的这个方法，中下根性的人先用得上啊。虽然不是究竟圆满，但的确是最初方便啊。我们有方便，其如真实，这就好了啊。三观呢，是空假中三观呢，前面这个第一行里面讲的啊，即空即假即中，那就是一心三观。你能够用一心三观，那这三种惑都容易破除啊。三种惑破除，诸位要知道啊，就超越十法界了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入佛的报头啊，跟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同样一个境界啊。宗门的见性成佛是圆教初住以上的果位啊。破一片无明，就这一份发生了。天台家讲的分正即佛啊，分正即佛是从圆教初住到等觉位，四十一个位次都叫分正即佛啊。分是部分，正是真的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真的啊。到如来果位啊，那叫究竟即佛，那是圆满啊。四十一品无明破净啊，那叫究竟位，就究竟的只有一位啊。分正里面呢有四十一位啊。我们还是要从最低下手啊。如何去破见思，去破尘沙啊？我们今天的病最重啊，这是治病啊。啊，这个病是破法病，便是破病。法就是法治，啊，三种迷惑都是从法治里面生出来的，从法治里头生出我执啊。我们先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我执里面，这我常常讲，我们念念当中啊，都有一个想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这个念头啊，不是你故意生起来的，你没有想就有这个念头啊。佛法叫自生烦恼，不是学得来的、啊、这 这个烦恼习气怎么来的？生生世世养成的，很难断。都以为啊，这是正常的。哪里晓得这个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呢？啊，我们要破我执，从哪里破起？你现在真正把这个根本的因素找到了，你要想办法把它断掉啊！啊，如何断掉？看破放下。看破是观，放下是止啊，还是这两个字啊？啊，说止观不好懂啊，给你讲看破放下好懂啊。啊，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啊，这叫看破啊。舍弃妄想分别执着叫放下啊，那就破法了，就破三惑了。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如果想控制一切人事，占有一切人事，是根本不可能的，根本就是